One.
本节目是99之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世外桃源，我是小贝。
我是朱文蒙，大家好。
蒙哥，我们上次讲这个机电呢，本来要讲他的妻妾成群的问题，对不对？小老婆到处放，后来这个造成他后代呢混战一场，对不对？混战一场，不是混战，造成他的后代混战一场啊。就讲着讲着，上次怎么讲到教会去的？
嗨，就是你看，我还说呢，我们做了这么好的节目，是不是小贝从自己是这个问题解答的主持人呢，就没有搞清楚我们上次那个节目从开头到结尾这个主题是非常一致的嘛，连成一气的，怎么会说啊？
哪有连成一气？我们上次开头的时候是从啊这个什么是妻，什么是妾开始讲起，
对，
最后你们讲到什么教会应不应该从外面找一个人来管理，这个圣经的传统在哪里，圣经的教导在哪里啊？哦，又讲到什么立长老啊、执事，哎呦，那不就根本就是啊风马牛不相及。
不是啦，我们讲到这个妻妾，讲到基甸这个人，以色列人呢，好不容易因为耶和华兴起基甸，把米甸人制服到不敢再抬头的地步，国中太平40年，可是却没有在神的面前往前走一步，为什么呢？我们也提出主耶稣写信给以弗所教会，你要追想从哪里堕落的，以色列人从哪里堕落的，从基甸这个人身上开始堕落的。基甸这个人从哪里开始堕落
的？他一个人的错，对不对？
他一个人的错了，他娶了很多的妻妾。
教会常常会开始衰败，就是那一个人犯错，都是他的错，那我离开那个教会就好了嘛。
你要知道，教会之福就是你还可以记得到底是从哪里开始堕落的。我们今天看基甸的历史，你一定要对照自己的教会，对不对？因为你今天尤其像我们在北美的人，一个教会你能够讲说啊，教会成立25周年，这是好事情的，为什么？你还能够追想是从哪里堕落的，对不对？你还知道这个教会的历史，大家都还活在这里。如果我们再做一次，哪个地方出了问题，我们会修正什么样的路线？我们当初固然把教堂建立起来了，传道人请来了，立了案了，免了税了，但是我们缺了什么东西？或者我们有没有摆了什么东西在教会的门口是不应该摆的？设立了什么制度是自己不太明白的时候稀里糊涂设立的？对不对？
可是真正知道以前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的那些人，很可能他们都不在教会，那怎么办？
不见得，就算不在的话，你现在还是一样啊。现在教会大致上都还是国中太平40年，这40年是干什么？给你有机会，要能够往前面走。基甸把以色列人从米甸人的手里面拯救出来，却落在自己家族的黑暗里面，落在这个他用这个以实玛利人耳环所造的金的以弗德去拜他的邪淫上面，他一点都没有把摩西的律法教导他们，他自己也没有遵守。我们就看见他就是娶妻娶妻娶妻，生子生子生子，搞了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东西，然后还跟以色列人讲，讲的好像很好听，我不管理你们，我的儿孙也不管理你们，愿耶和华管理你们。耶和华怎么管理他的教会？完全没有教导。你想想看，这时候基甸如果反过来说，我们大家一起来寻求神，来看看到底耶和华把我们的祖先带到这块地上来是要我们怎么侍奉他，那以色列人难道不会听他的吗？
哎呦，你这样一讲，怎么他这基甸的形象很快就变成那个金正日了？哎呦，
金正日的确是这样，
对，就很像，就是应该反正呢他们关在里面，大家也会不知道怎么回事，反正他就是说这你们就是我们一家呢其实对这个国家是有一些贡献的，但是我也跟你们一样我们跟人民站在一起，那接下来就往下走了，
所以我们才会说从他的妻妾问题一直谈到教会问题啊，今天仍然为时未晚啊。 但是你看到底我们上次说了初初考试题目是不是教会是什么，长职是什么，牧师是什么，设立的制度请一个人来管理许多人，这个到底是请他来管理呢还是干什么，这些东西你都得从圣经里面大家找到答案了、
你刚才问的这些问题呢，知道人一定不多了，绝对少过于知道妻跟妾有什么不同的人，
这就是教会的问题了。我们今天是不是愿意好好的花一些时间从头来检讨到底什么是教会，连教会这个名字它的定义它从哪儿来的，主耶稣在哪里开始说的，我们光知道一些很出名的好像 slogan 啊口号，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教会是神的家，这个大家都会背，这和基甸那个说唯有耶和华管理你们这句话有什么区别？教会在神的心意里面到底有多重要，蒙召是什么，这样搞下去啊非得搞得天下大乱不行。
对呀、
等到教会有问题的时候，我们只看见当时的问题，没有看见从前的祸根啊。圣经的好处在几句话之间就给我们讲清楚了，从士师记第八章到第九章，第九章就看见他那个妾生的儿子亚比米勒出来啊，屠杀基甸的众子啊，在以色列中掀起了一场非常血腥的内战。
对，
那随之而来的当然是以色列人拜各样的神，神又兴起仇敌来欺压他们，没完没了的。可是起初从哪里堕落的，你要去追想，追来追去追到谁的身上了？追到基甸的身上嘛，看看怎么办啊。我们今天不妨来谈一谈我们上次提出来的这个题目，因为我们单把问题提出来没有提供任何的答案是不对的。我们上次提到主耶稣给以弗所教会所写的信，你要追想你是从哪里堕落的，以弗所的教会从哪里堕落的，其实这些以前我们都讲过，
以弗所他们就是他失去了起初的爱心嘛。
那什么叫做起初的爱心？
有这个这种讲题，小辈信主十几年，最想听过三四位传道人讲这一段，
讲来听听。
大部分讲的是失掉起初的爱心，就是当初你刚刚受洗的时候你对这个神家的那个觉得自己成为其中的一员，对这个弟兄姐妹充满了爱心，结果几年下来，这个爱心就慢慢冷掉了，你对神家的事情就不关心了。
这是第一个，
这个讲法是主流了，
第二个呢？
我记得好像都是这样讲，这个还有什么第二个吗？
就对主的爱心嘛，第一爱心嘛，
对呀、对不对？刚受洗的时候觉得，哎呀，主啊，我爱你啊，因为你接纳我，我也把我自己献在你面前，是不是？哎呀，主啊，我爱你，这首歌我也很爱唱，就爱主爱主，爱到最后就变得很爱煮饭，很爱煮面，
你就已经被批判了，领诗领来领去就是那几首，对吧？
不知长进，对不对？你要像耶和华献要献唱新歌，
蒙哥答应你要写一首这种哈，有这种圆环兄弟情这种味道的歌，写给小贝唱，现在还没有灵感，
都没有啊，对不对？还我还常被师母指责，对不对？
那你就把圆环兄弟情改一改就好了，好不好？
这歌词，可它的旋律听起来是江湖味太重，这蛮适合到什么蒙甲那一带去传福音的时候可能可以用这样子。
你这个歌在世外桃源还没唱过，你要不要唱一唱啊？
算了吧，算了吧。
好了，改天改天。可是这个讲法，不管是对教会的爱心、对主的爱心、对弟兄姐妹的爱心、对福音朋友的爱心，这个起初的爱心、刚受洗的爱心，这个讲法有一个基本的问题是什么？
有问题？你怎么可以批评其他传道人讲这有什么问题？
我没有批评其他传道人家讲，我在批评你讲的。
就是我没有把人家的信息听完全，就对，这种以偏概全，
有可能从你的嘴巴一讲出来就变成你的了，
变味道啊、就是变成。好，我讲的这个有什么问题，请讲。
因为主耶稣说，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这个你是谁啊？
这个你，那就是我嘛，
不是，
那就对着我讲的嘛。
他是写信给谁啊？
写信给教会的那我是教会的一员，那讲到底还是骂我嘛？
慢点好不好？他是写信给教会，什么叫做教会的 first love 起初的爱心？什么叫做教会的爱心？
教会的爱心那就是那个教会传道人长老他们的爱心吧？我看懂了，原来这一段他是在责骂那些教会的长老传道人，不是在骂我，还害我以前看的时候还觉得心里觉得很不好意思，原来跟我无关。
你说听过很多人讲是不错啊，我们传道人最喜欢讲的几个题目之一，但是什么是教会的爱心？教会的爱心跟个人的爱心有没有不一样？什么又是以弗所教会起初的爱心？
那当然，
尤其这里边还有意思的就是说，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所以就跟我们讲的主题是一样，教会需要有检讨，要回想教会是从哪里坠落的。
等一下，我看一下，那是坠落还是堕落？哦，对，坠落，对。
他要我们回想教会从哪里坠落的，这个怎么回想？那不是就是我们今天在讲的题目吗？
哦，
对不对？以色列家从哪里坠落的？从基甸家开始坠落。我们的教会从哪里坠落的？
哎呦，那你说什么叫做教会的爱心啊？这真是一个大题目，是不是说，哎，教会的爱心就是讲教会是不是办一些这种哈，这个周济穷人的活动呢，啊？对不对？哎，有些教会它常常会有一些活动，能够帮助社区附近比较穷苦的人家的事情，嗯，是不是这一类的活动叫做教会的爱心？
你别问我，你还得真的到圣经里面去找找，说不定给你歪打正着，还真找到了也不一定
啊。所以你也没答案啊？
不是，我有答案，圣经有答案。你要回想教会作为一个群体需要回想，那以弗所教会要回想怎么个回想法？我们可不可能替他回想？这个功夫你得去花，因为他讲得很特别，教会能够找出那个坠落的点，并要悔改。什么叫做教会性的悔改？还要行起初所行的事。讲了好几点了，对不对？有一些事情他们本来在做，后来没有做，为什么你们不继续这样做下去？那个是主要以弗所教会去回想的，要他们把那个病根找出来，找出来之后要改正，要回去做从前所做的事情。
所以从前做的这件事情是教会起初爱心去做的事情。
那个教会的曾经被主称赞过，甚至到今天还能够看见他的痕迹，就是我知道你的行为，这一样是讲教会的行为，整个教会有什么样的行为？这个行为包括什么？劳碌、忍耐，还包括你不能容忍恶人，你看见了没有？
嗯，
我们教会要是不容忍某一个人的话，就被称为没有爱心的教会。可是他那个不能容忍恶人，恶人在这个教会是待不下去的，恶行恶状不合乎圣经的言语行为，在这个教会是活不下去的。这件事情是被主称赞的。
嗯，
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哎，看见没有？这个很厉害了啊！哪个传道人来讲道，我们要是说他，哎呀，这个不是从神来的，不被人家骂死吗？他说他是使徒，你还敢不接待他吗？
敢啊！
敢，你敢啊？教会敢不敢？看出他们是假的来，你也能忍耐，曾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这些通通都是劳力的事情，不讨人喜欢的事情，得罪人的事情，通通是我们今天极力避免的事情，反而被主称赞。
以弗所向来大家都说这是一个模范的教会啊。
哎，这个模范的教会主还叫他追想，何况你我所在的教会主难道不叫我们追想吗？基甸我们能够很清楚的看出来他们从哪里坠落的，从基甸这个人身上，他不承接从神来的职分，他不借着神让他打的胜仗，在肉身上制服了米甸人，他没有趁势起来叫以色列人归向神，在灵性上也归向耶和华，没有做这件事情，反而去用掳来的金子，也没有分别为圣，也没有照摩西的律法，甚至连以弗德是什么可能都懒得去考究，反正他有我也有，摆个在城门口就好了，这个就叫做耶和华管理你们，就是这样子吗？你摆了一个金的以弗德在城门口，看见以色列的百姓向他烧香向他敬拜，你为什么不知道去禁止呢？为什么不赶快把它拆下来就算了呢？纪念你的丰功伟业这么重要吗？那个不是服侍神，那个是让教会坠落下去，这个可怕。那当初以弗所教会是在什么地方坠落下去的？有没有痕迹？有没有线索可找？说不定你所找到的线索就是我们今天教会的问题，至少那个也应当是我们教会的问题，这值得去找的。但你觉得听众朋友啊，或者是长职牧者有没有兴趣去找呢？
那蒙哥你找来给我们，我们姑且听听嘛。
哎呀， 这个已经写在圣经里面，连我们世外桃源的节目都做过好几次了，同样的答案蒙哥都讲的都烦了，听众朋友都听的都烦了，但是我想很多人还是不记得的。在使徒行传里面写的很清楚，为什么保罗要在以弗所一住住了3年之久啊？为什么保罗最后要回耶路撒冷受难的时候，他要把以弗所教会的众长老找来，流泪向他们告别，是不是？我们所说的代职侍奉，到底是在什么地方代职侍奉？为什么保罗要代职侍奉？其实答案都跟这件事情有关系啊，因为保罗真真正正过安定日子，没有人追杀他，用石头打他。最重要就是后来他在以弗所那3年的时间，他就说了：“我是凡事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怎样行啊，应当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这个所谓以弗所教会的长老，为什么以弗所被主耶稣称为灯台教会？因为主耶稣要写信给亚细亚7个教会的信呢、啊，那7个教会剩下的教会很可能是从哪一个教会发展出来的、
哦、就从以弗所发展出来的，
很可能打发出去的工人根本就是以弗所教会的这些众长老啊，保罗的同工啊。他们起初的爱心是什么？为什么对他们来讲这么重要？能够看出自称是使徒却不是使徒的，因为耶路撒冷这边呢，不断的有一些受割礼的、守安息日的犹太人呢，要去教导他们，要把他们从真道上带离开，要他们回去守摩西的律法。因为这个亚细亚是一个征战之地，也不只是福音的征战之地，尤其是教会路线的征战之地啊。保罗从这个地方跟他们话吧，使徒行传20章这段话是每一个服侍主的人、每一个教会长职都需要会去背的话，因为太重要了。保罗说：“你们知道，自从我到亚细亚的日子以来，在你们中间始终为人如何？”他要这些长老知道啊。服侍主凡事谦卑，眼中流泪，又因犹太人的谋害经历试炼。你们也知道，凡与你们有益的，我们有一样必会不说的，或在众人面前，或在个人家里，我都教导你们。我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啊，只要行完了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呢、啊。所以你们应当警醒，纪念我3年之久、昼夜不住地流泪劝诫你们个人。如今我把你们交托神和他恩惠的道，这道能建立你们，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我未曾贪图一个人的金银衣服，我这两只手常供给我和同人的需要，这是你们所知道的。再说，这是保罗代职侍奉最重要的一个、最中心的一个时间段，也是保罗这样代职侍奉的目的。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为什么？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那当初以弗所所谓起初的爱心，实际上很可能很大一部分是福音的爱心，是福音的征战。所以主才说你们要悔改，你们要行起初所行的，已经在劳碌了，已经在忍耐，还有什么呢？你既然知道我们的行为，还有什么行为没做呢？就是可能不像当初保罗在的时候一样，把他的同工都打发出去。你看哥罗西教会保罗没有去过，可是他的同工以巴佛就去那里，是不是？罗马的教会保罗没有去过，他的同工这个百居拉百基拉在这种，我还是不会念这两个字。
嗯，你就讲英文好了。
英文我也不会啊。百基拉雅居拉，是不是到罗马去？那个教会是不断的为了福音的工作去劳苦，这个叫做灯台教会。你不要说别的，保罗在那个地方长老是什么，执事是什么，一定是很清楚的。这些长老都是保罗的同工啊。保罗之所以要代职侍奉，就是给这些长老、这些代职的长老做榜样的。 保罗为什么要代职？他为什么要亲手做工？答案都在这里，这是他自己说的嘛，给他们做榜样。因为这些人没有见过什么叫做传道，什么叫做长老，什么叫做教会。
嗯，
以弗所教会是这样一点一滴建立起来。那以弗所书里面所讲的更不用说了，保罗跟他们教训的精华一定都在这个书信里面。怎么做丈夫，怎么做妻子，怎么做儿女，怎么做主仆，怎么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靠着圣灵多方的祷告祈求，怎样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行事为人应当怎么样，像光明的子女。尤其重要的，神的旨意是什么，教会是什么，神在教会的心意是什么，神要得到的教会是怎样，这些难道都不是我们应当回想的吗？起初的爱心，教会怎么爱主，就是教会全体要明白神在教会里的心意是什么，并且把这件事情当真，好好的从长老执事到信徒一起去做。那你们中间有没有全职的工人？他们中间的全职工人其实是代职的，这有意思吗？
嗯，
支帐篷的保罗，对不对？保罗明明的讲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保罗既然这样讲，主耶稣要求教会回到起初的爱心，这话不说得正对吗？所以这些东西很值得我们去思想。像当初基甸在以色列家，就是把这个机会给他放弃掉了。这个大好的机会，神好不容易让你把福音传出去，把仇敌制服了，却荒在那个地方。哎呀，这下子可惨了。这个叫做回想，是从哪里堕落的，从哪里坠落的啊？好了，这样我们今天的节目啊，讲了半天呢，终于把上次节目为什么好像头尾不连贯呢？讲连贯起来，这次这一连贯恐怕比没讲更糊涂，是吧，小贝？牢骚发到这里就可以了啊！听众朋友，你有兴趣的话，自己实在是应该和教会的弟兄姐妹有一个研讨会，有一个反省会，好好的去查一查，到底教会是什么。教会在
这边要不要真的那个休士顿各教会？如果你们也要办什么退休会啊，要这个蒙哥去给你们三天的时间讲一讲这个话，欢迎请打281。
帮忙还是算了，基甸得要蒙哥去教会退休会讲这种东西，不把人家弄得鸡飞狗跳。不如这样了，听众朋友，你如果有什么妻妾问题哈，不知道怎么排正、哦、排
妻妾问题的话，那这个我可以帮你研究一下。假如你有三个老婆，你要怎么样把它排行，财产要怎么分，你就打电话给小贝吧。
好了，那我们就继续看这个基甸了、啊。基甸当时种下的祸根是这样，哎，他在本城俄弗拉有70个亲生儿子，乖乖，70个儿子住在一个城里面。
有很大的一股势力啊、
这怎么住法呀？
怎么会不能住呢？这有一个古时候的大户人家家里几十个房间，对不对？
许多的妻儿子在里面排不排行呢？
排啊。
那房子怎么建呢？整个城就成了这个基甸的家族企业了。
当然是的、对不对、这个城东城西城南城北各派几个儿子去那里管理。
因为基甸等于是向以色列人有恩惠的，虽然有恩惠，他有没有结仇啊？他结了仇了，也有别的支派的人不喜欢。
别的支派人对，有些人看到
对不对？这个别的支派不喜欢他，包括哪个支派呢？
这个就是以法莲一定不喜欢他们呢、啊，对不对？
哦，以法莲。好了，那他在这个城里面是挺神奇啊。他在别的城里面有个妾，这个妾是在哪个城啊？
士甸。
对，士甸是哪个支派呢？
士甸哪个支派不知道？
小妹，我们才讲对不对？尤其你要做节目的人，怎么可以一问三不知呢？
蒙哥知道就好嘛，对不对？世界我只知道这个地方发生过很多次的凶杀嘛。
哦，
对对，当初这个雅各的众子在这边妹妹被人家给欺负了，就在这个地方呢斩杀了这些世界人，非常血腥暴力的一个城市。名字才叫做世界、动不动就要亮刀出来给人家看的一个城市。
世界呢虽然不是以法莲支派，就在以法莲旁边，是马纳西支派上面一点点地。那世界这个地方到底有哪一些以色列人出名的历史呢？
就有一个叫世界的人呢、
这个
他就看上了雅各的女儿啊，对不对？
哎，雅各的众子把他们就屠杀掉。但是在这个以前呢，
这个以前呢、这个地方好像雅各第一次经过的时候，是不是
哎，不错啊，那在这个以后呢？
就是雅各第一次经过跟雅各再回来的中间呢、啊，
不是雅各第一次经过雅各再回来以后呢，还有什么事情呢？
以后啊，以后，以后什么事、啊？提示一下吧，对不对？
跟放羊有关系啊。
哦，放羊，哦，这个哎，是以后吗？
以后啊，以后啊，还记不记得约瑟去找他的哥哥们呢？
哦，约瑟去找他哥哥们也是在这个地方啊。
雅各打发他去找你的哥哥们，不是在事件放羊吗？
哎，这种细小的地方，这小辈就不通常不求甚解啊。哎，知道他在那边放过羊会怎么样呢？
小辈，你这个最喜欢看这个啊黑道电影的，你怎么会这个不知道呢？
嗯，
他们当初在那里屠城，现在他爸爸带他们逃走，
嗯，
他们还有这个胆子再回去那边放羊，你就知道这些人有多狠了、
啊。那就表示这一代人事件，这后来自从那次被屠城之后，就已经出不了什么英雄人物了嘛，老弱。
当然，事件旁边呢、啊。的确有一块地是雅各的家产，圣经说他从巴旦亚兰回来的时候平平安安的到了迦南地的示剑城，在城东支搭帐篷，就用100块银子向示剑的父亲阿摩的子孙买了支帐篷的那块地。但是后来这个地方在以色列人中间还有什么重要性呢？诶，今天我们节目时间到了，就把这个功课留给小贝和听众朋友们一起做啊，你要是明白事件这个地方的重要性，那才能够真知道这个亚比米勒啊，基甸妾身的儿子啊，是怎么样一个土匪人物啊，也才能知道说为什么世事这段黑暗时期是让神如此的心痛。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